洪水阿祖姓名开始咱台东教会，说第二节课就是咱过一届牧者登来台东，咱做阵来吟诗126首。
我们唱诗126首。
大家请站立，哈！
大家站立。
咱阿头闭了，来别倒。
低头默祷。
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主耶稣，主爱天父，我今日感谢好多你。五十当前，大同教会因为你大恩大爱成立。35当前，你找见了校长老来个大同教会，和正兄弟姊妹得到真大的造就。主啊，今日我们以前的牧者回来了，这就有所思，让我们明白这教会的真理，求你继续带领，让大同教会在你的恩典中，十斤今天下晡我们牧者回大同，求你圣灵运行，让兄弟姊妹对其中得到造就，让诗班的诗歌让兄弟姊妹得到感谢，对过去的恩典见证，让兄弟姊妹就再得到激励复兴。我们在主的进前，将这个一切颂赞荣耀归在你的名下，哈利路亚，阿门。咱即摆教廷属吼，咱过来是安排咱有一个群羊的新生吼。我看有一只羊是不了资深的羊吼，伊会讲咱心目中的校长老是安那款的牧者吼。咱即摆请迄个涂来好，涂老师好。无线麦克风，
奉主耶稣圣名讲一些感谢的话。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青年的导师，第二个是哥哥他的呼召，第三我们只是奶妈。那个民国65年侯长老来大同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大专青年，我从大专青年这样的一个身份，后来毕业读就业，然后订婚结婚，都是侯长老一路陪伴我们。我们跟他那一份的深情，嘿，感谢主。假如你是我那个时候年纪的，请你跟我一起走过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我说他是我们青年的导师。那时候大同教会要盖新的会堂，在凉州街教会还要保留，然后我们重庆北路还要盖，经费非常的不足，他就鼓励我们，鼓励我们青年，我们来奉献。但是我们青年没有什么钱，他告诉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奉献祷告。那时候就成立一个祷告团契，而且他勉励我们，凡是你为献堂这件事要专心祷告的，我们就在祷告团契的公约上签名。所以每当你来教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很事先都来祷告，聚完会侯长老就带着我们青年，我们一起祷告。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然后感谢主，侯长老推行家庭聚会，家庭聚会。现在我们家庭聚会好像离青年有一点远，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只要有青年聚会，有家庭聚会，我们就很高兴。因为那时候那个爱光幼稚园的在后背啊，他会提供车辆，那我们青年很高兴，就把教会的椅子都搬到车子，然后再把再到那个聚会的场所。我们很高兴做这样的一件工作，哎，但我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很高兴是我们在湖阴园，在阳明山的半山腰，我们在湖阴园有我们青年的灵修会，这是我们很多共同的回忆。除了这些在圣公啊，在属灵方面这样子的一个这方面的激励，事实上侯长老他有他很温柔的一面。那时候我带领青年，我们常常去他家，到他家包水饺。好，感谢主耶稣的恩典。第二个我要提到的是哥哥他的呼召。民国74年，当我跟你传道，心里有感动，神感动我们走传道的这一条路。神用两个异梦来呼召我们。我那时候我们两个一直祷告，好，还是很彷徨。我们就想到，我们去找侯长老，我们就去找他，在北投的家，我们去找他。他那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见证，他当传道的见证，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很荣耀的道路，这是跟随主是最有意义的人生的侍奉。他给我们指点迷津。今天假如我们在传道的这件事是有忠心的，我觉得我要很感谢侯长老，他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感谢主耶稣。在民国78年，以传道神学院一毕业的时候就横跨到台东。那时候我已经有两个孩子，很不小心我又怀孕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重担。传道在台东，我在上班，我觉得我们当传道人照顾神家的葡萄园，假如我们家的葡萄园荒废了，我没有办法去面对神。我一直哭，不晓得怎么办。那时候刚好东区有一个传道两年修会在织田教会，我去参加。从一开始第一堂课我就一直哭，很多人都想，涂莱豪你为什么这么感动，是课讲的让你这么感动吗？ 侯长老跟我讲，他那时候来关心我们，来看看望我们。他跟我说：“图莱奥，你哭什么哭？不要哭啊，哭什么？我们只是奶妈，我们只是奶妈，我们真正的爸爸妈妈是阿巴父。跟主耶稣讲，孩子不乖，孩子生病，孩子叛逆，跟主耶稣讲。”我擦干眼泪，所以我们的老三叫木笛，传道公棒骨夹操，牧童吹笛。好，我们希望他翱翔在神的大草原当中。神恩待我们，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祷告。但是这样一个教养方式却感觉是最好的，神照着他的方式牧养他的孩子。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在这里常常会想到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今天在我们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要说侯长老谢谢你，嘿，你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榜样。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愿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愿神施恩祝福侯长老一家。
好的，很感谢主哈。好，他涂老师呢，传道娘呢，他确实把我们就是我们那一代35年前我们就大专生，我也是大，那时候也是大专生哈。那他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确实侯长老呢确实把这个青年真的带得很好，而且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哥哥他的呼召，因为后来就一批很多青年都现身当传道，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哈。来，我们来看照片哈，大家一边的这样欣赏。我们再播一次哈，我们再播一次，嘿，再看。以前是在新店，新店西那边，每次去就搭车要搭蛮久的哈，现在他们都长大了，这次的过年的时候有老大同，初五的时候回来，他们有蛮多的都回来，大家看了很高兴，新婚那时候，66年的时候， 是 侯长老帮他受洗的。侯长老在我们青年的一个 新生当中，他真的是个有 很有条理有组织，而且会规划的，而且是有要求的，就像他祷告团契，他成立祷告团契，这是访问教会。当时的从65年到8月，一直到68年8月，整整3年，侯长老在大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段，因为他在当中，他认为培训组织很重要，所以好，这个暂停我们停在这边。所以这个第一届的青年灵修营是很重要的，在那里让很多青年大专的社青的就重新的得力。所以以后呢，几乎每年我们都在进修会，都在办这种培训那时候又有祷告团契的一种成立确实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好，我们继续来你看都长大了而且这些青年呢就现在已经到各个很多教会去都是当负责人甚至已经都执事了好，等一下我们再到下面那，就是上面那个照片。你看为什么有那么多，而且都是总会的一些长老来这边呢？是因为敬老会那么第一届敬老会那么重，重要吗？不是，是大同献堂礼4月2号，74年4月2号。好，我们继续看来。这敬老会前一天星期六的时候来季长老呢他特别到后火车站，他特别买了很特大的一个水壶那个得够因为那一天来了1000多个1000多名所以买的特别大，所以神真的很祝福。因为在第一次50年的时候，大同第一次灵恩会，那时候是168位，就是领杯。然后这个我们大同献堂的时候有1000多位，因为各个地方的我们分出去的教会的同龄都回来了一起来就是感谢神真的神祝福大同充充满满。好，继续。所以侯长老呢他在大同很重要，算是一个，因为大同搬来这边以后有很多要开拓的工作要做，所以他在65年的时候就为大同就打了基础。因为就是说他一直培训，而且用祷告，认为神带领是最重要的，祷告团契成立，而且每个人都签名立约要好好祷告，所以真的那时候就带动了带动以后呢就是67年4月2号大同新会堂成立了，成立以后就有非常多的工作了70年开始的时候长庚就安老院这些这个开拓的福音都一直的开拓出来这个最主要就是在这边打好了基础了所以那时候青年真的很好传道常常在星期六青年聚会的时候喝茶邀青年然后激励青年，所以就那辈子对不对，林芝传道、赖大成传道、王永昌传道、高嘉信这一队的都是我们这个上这个年纪的 好多都现身，是因为真的是灵修会以后真的激励非常，激励大家，所以真的非常感谢神。所以从所以一个打好基础以后，新会堂成立，然后就就开始开拓了，很多就福音的工作，所以神也祝福他们全家，他们全家真的是受到神的祝福。好，这是献诗，我们请雅青，雅青团契诗班。 我们再来就是很特别的这是我们很特别邀请来谈这服事的心声，我们请侯长老梁。
我们现在同心默祷，阿们。利用这个大同教会五十年的庆祝列车，我今天来到大同教会。其实大同教会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因为我的另一半以前也是在这里做过3年的牧养。那因为是可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我们很少踏到大同教会来，这一点是以后要多加强一下。那么大同教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教会跟其他教会是不太一样。在我的感觉当中，这个教会是一个很有活力、很有干劲，然后是一个伦理很结构很坚定的一个教会。敬老爱小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建立在这个一个大的一个磐石上。虽然可能在过去当中也多少有小风小雨，但是这个反而是大家彼此之间呢更坚定。那么今天配合教会的要求，说要我讲一些传道娘的心声。其实当传道娘不是我的生活规划，我们原本是住在乡下，在嘉义的乡下，我们两个都是在教书的，那是50年代，我们两个是都是小学老师，结婚2年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住在那个乡下，那个年代呢，因为生活比较困苦，所以有一个教职就觉得是很不错了。至少大家都说是个铁饭碗啊。那么我们一家有2个人在从事这个工作，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不是什么高薪的工作，但是至少我们生活安定啊。比起说我们所看到村子里面的人呢，不是农人就是工人啊。但是在那个平静的生活里面，经过了2年，忽然我的另一半他就想说，要辞掉工作，要去，当传道。这个信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不只是我，我们的家人或者是亲戚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脑筋有问题啊？啊，为什么好好的教书，这个样的生活这样的安定，其他的都是一个很 OK 的状况，为什么要离开呢？啊，他的学校校长也非常好意说，你先不要辞职，你先去神学院半年看看，你真的能够待下去，或者是说你觉得说回来教书比较好，我半年给你时间啊。他也谢谢校长的好意，甚至呢他的同事说，你现在教书教了10年，你现在离开1毛钱都拿不到，你不如去医院拿一个证明，可以申请一笔的那种资遣费。那不用，我要献给神是完整的，不是残缺的啊。这个事情决定之后呢，我自己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必须要调整我的思考，必须要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完全是不一样的。我要赶快稳定我的情绪，我要把我自己摆在我自己应当的位置上，我要走在我应该走的轨道上。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住在乡下，跟我公婆小叔小姑他们住在一起，住了8年。8年之后呢，有一个机会我参加台北市的教师甄试，然后带着第一个小孩，那时候只有一个女儿就被派到北投。那我在北投就住了13年在北投那段时间，我老二老三也跟着来报道那段时间十几年在北投教会 是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也在那个时候也受到北投教会给我们很大的，给我们母女小孩都很大的一个照顾。那时候长老要离开大同教会的时候，我三个小孩，小的才一岁，第二个是三岁，最大的九岁，然后就到台中两年，到高雄又三年，到罗东又两年。这段时间每次孩子都，他们爸爸大概是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有时候是四个礼拜才回来一次，那孩子就一直在等等爸爸回来的日子。可是每次都是让我们失望，因为爸爸回来的时候就像好像消了气的气球一样，都是躺在床上没有力气了。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很会体谅爸爸的辛苦，都不会给他过分的强求。所以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有很多时间点爸爸是没有出席的。但是我的孩子还，神没有亏欠他们，在教会的宗教教育上，或者是在学校的学习上，学校老师教会的老师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一个爱心，所以孩子们都是童年是很快乐的。他们在学习功课上面也都不用我操心，三个孩子考高中考大学啊，都不用补习，也都不用没有什么重考，这样一路就能够读上去，这是让我很放心的一些，很感谢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的大女儿，她是我一个很好的帮手，她从小就很会体谅父母的心。在她很小的时候，有时候爸爸拿着包包要走了，她爸爸平安再见，眼睛挂着眼泪，不敢要求爸爸片留再多留片刻，她就是这样的懂事。我还记得在她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在他的日记本上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李桂阿姨就是我的同事啊，他说带了几件他女儿给我旧的牛仔裤要给我穿，我想虽然是旧的也能穿就穿没关系，可以省一省。我看我的哇，怎么那么小的孩子这么懂事，我现在看起来有时候觉得说孩子真的很懂事，他真的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从小就不会，那妹妹跟着他们这样，也不会说要求在物质上，在什么给他吃什么，给他穿什么，都是很好带的。但是最不好带的就是我老二，我这个二女儿呢，她从小就是有一种病，就是气喘。每当秋风起的时候，常常就是漫漫的黑夜，就是她病发作的时候，假如家里面有家人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气喘一来的时候，好像那个气要断掉的话就挂了。那在那一段时间呢，他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定期的出现，有几次都是很严重。我也想要打电话告诉他爸爸说孩子病很重，但是电话拿起来。想一想又放下去，再拿起来想想放下去，我还是紧紧地抱着孩子，抓住神，神啊你救我。那个魔鬼好像是在窗口面临，很震恶，虎视眈眈的想要把他抢走我怀中的小孩。那么这样一个黑夜很长就这样过去了，感谢神他现在身体已经好了。那么常常有人说当传道娘很辛苦，我倒不觉得，因为这条路是神要我走的路，我也在这个当中，就是我有比别人学不到的东西，我学习到说怎样的顺服，学习到说在一个当一个传道背后的家人要怎么样来配合他，那配合总会的差派，要来怎么样来鼓励他，或者是有时候我也会讲说，你在台上讲的什么什么的， 这个我想是只有他的家人才会这样跟他讲。我会体会到说什么叫做孤独，什么叫做不安，什么叫做家务一肩挑的那种痛苦。但是过去的种种种种的恐惧，种种的不安，种种的不解，最后都给我答案了，就是说凡是临到你的你身上的事情，临到你面前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低下头去承接的。那么我三个小孩现在都已经长大离家了啊，已经结婚了。我的大女儿在石泉教会，我的二女儿在台北教会，我的三女儿最远在纽约，在纽约的昆士教会。那很感谢神的，就是说我三个女婿都在主里面能够很用心的在做圣工。更难得就是说我三个女儿的婆婆都很疼他们，这是我很感谢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我的小孩，尤其是第一个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那时候他的爸爸才忽然惊觉说，哎，真的女儿长大了，好像有点亏欠他们了。真的说实在，以前他根本很少带孩子出去做什么做什么的，带孩子只能会带到访问教会啊，或者参加灵恩会啊，就这样，这大概是只是这一类。但是孩女儿已经要结婚了，他才知道，哎呀，孩子已经长大，你大不重流要出去了。所以呢，我感觉到他现在对孙子都非常的疼。我说你是在补偿啊，补偿心理啊，以前你没有办法带孩带女儿带，都是你说忙什么，好像忙什么，就是我们都没有二话不说就没办法说，他说哎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了，怎么样怎么晚回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呢现在特别疼孙子。我大女儿两个，我二女儿也两个啊，我小女儿一个啊，现在我已经是五个孙子的阿嬷。那么有时候我也想说，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传道去做，有一个人去做传道，重点不是只有传道娘的事，是其实是全家，甚至就是说两边的家庭都是这样。我也感谢我的公婆，他们很配合。在我婆婆要过世那段，我婆婆大概是七八年前过世，她要过世那一段子住在嘉义的长庚医院。那么那时候长老就是在台中，他就说有空他就回去，有去医院陪他。他说你们不用轮流照顾妈妈，我来就好，我有空我就跑回来。照顾妈妈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他说三十多年来很少跟妈妈谈话，只有过年过节才回去。那我婆婆是很喜欢跟这个儿子讲话，因为他是大儿子，他很多心事都很喜欢跟，而且他有什么心结也是这个儿子才有办法帮他解套，所以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回去。那平常的话他也不敢要求说什么时候回来，他们都是很客气，而且都有一种知道说儿子要做什么都不敢凭着自己的喜好。所以那段时间他在帮婆婆照顾的时候，跟他讲话，跟他聊天，然后喂他吃饭啊，帮妈妈换尿布啊，就是他也就做得很好。最后呢他跟他说，妈妈我要去新加坡，只有去一个礼拜我就回来啊，一个礼拜很快我就回来了啊。结果没想到他去了两天啊，婆婆就撑不住了，就是这样。婆婆是也是安然见主了啊，她是一个非常会做圣工，八十几岁还会做圣工啊。就像现在我也觉得说在长庚医院做圣工的那个也是有很多年纪大的，也是做圣工，是这样。所以我就讲到这样，就是说这是一家人的事，不是说只有什么传道娘，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啊。其实做圣工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不一定是传道。我想相信大家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一定会遇到有一些摩擦 或是魔鬼来干扰来阻挡种种的困都会，但是我们只要是说把自己的那种血气自己的意见放下摆在祷告里面求神来带领，不是谁强绝对没有这样，有神来带领的话圣功就很好做。那么我在51岁的时候我就退休了，那时候我想我已经教书33年够了，我就退休了。那退休原来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什么生活规划都没有，就想说反正在教会里面帮忙厨房炊事组啦访问组啦都可以哈，或者是校园团契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后来呢不久呢长老就已经就跑到联总那一块那个领域去了。我也真也因为这样我有机会就跟着他陪着他到处去。那么到外面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就说啊长老你年纪不小了你还行吗啊，感谢神。一个传道人虽然是有退休的制度，那是人的制度啊，他说只要是神要给我做的工我的做得很喜悦，所以困难那必然呢气候啊什么的都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其实有时候有几件事情我们也是遇到有惊无险哦。有一个记得还再两分钟哈。3年前我们从伦敦要回来的时候搭长航长荣，那长荣的车子是必须要到曼谷这样也不是转机了哈。结果那时候是正好遇到泰国的皇军作乱，飞机不敢停在那里，就停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奥赛的一个机场军机。我们问空服人员说要停多久，他们说不知道。哎呀不知道，结果还好停了6小时而已。那么家里的人有的在美国有的在高雄，三个女儿都很着急爸爸妈妈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总算半夜回到台湾了，感谢。还有2年前哦，也是到伦敦的时候，刚好回到伦敦没有几个小时，冰岛爆炸，哇，整个欧洲天空大乱。我说还好他，那我们下了飞机才爆炸。要是说要我们在飞到那时候爆炸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是不是又要回台湾？哇，真是不敢想象。很多事情都是有惊无险。在1年多以前我们到莫斯科1个月，那个月我们想想到莫斯科是不是很冷的地方，结果是错误的，那是百年来最热的时候。而且我们那个教会是买了人家的一个什么一个 house 的那种，他们有那个会堂等于就是他们教会本来那个主人的是大概是冬天的运动场所，也没有窗子，也没有一个电风扇，温度高到不行，听说鸡蛋放在外面都会熟了。然后真的是坐不下，我们只好挪到隔壁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至少那个边有窗子。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我这个地方袖子没有穿到上，这边晒到这个皮肤都快要烂掉。那1个月还遇到5天停水，我们今天还是活，也是好好的回来啊，感谢神啊！我跟长老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会心里想，我们一定要随遇而安，到哪一个教会去，都要随遇而安。而且我自己告诉自己，我跟他出去不是要观光，也不是要等人家来接待，我出去外面看了一些事工，有些事情。有些时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些时候我希望他我能够帮一点忙，不要说只有是跟着吃饭的。那感谢神啊！这几年来所到的地方很多都是这样 都一路都是很平安。那早上长老在讲的，好像说我好像是很勤劳的妇人，其实我也不是很勤劳啊。我这个人就是个性比较急啊，有些事情我就一直要做到完，我才要休息。最简单的说，比如说出国回来，搭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一旦回到家里，我一定要把那些东西都给他归类好，我不愿摊在那里，所以我再怎么累，我也要把它弄好。他就看不顺我，他就说：“好，笑笑，我不要。”这样，我们两个个性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比较温柔、温和，我就是比较急。那比较急的人就是有缺点，你知道吗？比较容易发火。那感谢神啊，他总是包容我的缺点，总是会说我的优点。所以呢，我的缺点我也只好就慢慢给它消失一下啊啊！但是你们相信我不是那么好的人啊，这两年来，小女儿出嫁以后，我才发觉说，哎，我竟然是每天要面对她。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看的是小孩，嘴巴念的是小孩，所做的是家事。我说实在，我很少正眼看他一眼，我也没有时间跟他谈心，我都累趴了，我哪有时间？有时候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眼睛都眼皮都张不开。那我现在前几天我才跟他说，我二十三岁嫁给你，那我现在已经是阿婆了，你也是秃头老公了啊！哎呀，夫妻其实不同阶段的互动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我现在也在学习说。哎，好好的跟他相处啊！我的女儿很贴心，妈妈、爸爸去哪里就是要跟着啊！我那个孙子在小学的时候，啊，那你不要去啊，你去我们会无聊的，因为那个高雄的孙子，我常常去那里，我会跟他一起打球，跟他们爬山，跟他们下棋。哇，这两个人讲话起来好像方向不一样，可是在我听起来是蛮窝心的啊。那么总而言之，我。孩子都出去了，他们有他们的家。现在说实在，老伴才是真的是我的，我要好好的来跟他沟通。他其实他是我的心灵导师啊、就是这样，这是我简单的一个传道娘的一个感言。那么我也祝我们大同教会，我们大同教会的灯火永远不熄灭啊，我们。大同教会的圣工永远发达，让我们的那个平安、仁爱、信心跟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同在，阿们。
啊，我们现在要哦，就是大同有个小礼物哦，要致圣哦，那是数位的哦，一个平板哈。
感谢。慈爱的天父啊，这么爱我们啊，让我们很喜乐，哎、啊，让我们很喜乐。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一切的见证啊，荣耀神。但是呢，我们享受的是神的啊，赐给我们的丰丰富富的、多彩多姿的这种恩典，啊、给我们的喜乐味道不相同。一般人的喜乐只有一种味道，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啊。甜酸苦辣什么都有，哇，很完全的这种喜乐，感谢神啊！这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无论遭遇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是神的旨意，我们满心感谢，我们就满心喜乐啊！愿一切荣耀归神。
感谢神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牧者回大同就告一个段落，我们一起再来唱诗168首。
善君子徒，天天追求的三大金枝高举，历劫七功绩，前进前进前进，好林长进的阿弥陀佛，善了悠悠生，一路见面见面，撒旦尽遁离，一道山明成尊，宝剑大圣经，为我所信不疑。
请坐。为了待会我们宗教教育的课程啊，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想跟长老交通哈，所以我这边就简单报告几件事情。好，那我们刚刚听了长老还有长老娘的分享哈，你会发现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兴旺的教会，都是因为很多圣工人员，尤其这些全职侍奉的人员，他们在前线真的是流血流汗的做工。还有在后面的这些家人、传道娘、他们的小孩，我们教会早期的一些执事、执事娘，他们在家里真的是流泪带祷，这样所换来的哈。那我们大同教会感谢神，我们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有传道、传福音恩赐的一个教会，我们真的求神来继续带领我们。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求神能祝福我们侯长老。我们看长老像加勒一样哈，讲话中气十足，那个全世界到处跑哈。那也祝福长老他们一家人哈。我们刚刚那个数位相框里面有我们大同的声音，有我们大同的所有的这些相片，二三十年我们都要放进去了哈。那我们希望给长老最好的一个祝福。